教会成长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回应神的呼召，愿意到南非啊去为主做见证啊，他们装备自己，到了时候满足，他们就把他们啊的生意啊就啊把它卖掉了，结束了一切世上的事，到南非啊，今天已经是开始第八个年头。而在那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是人不愿意去的地方，有许多新兴的学子从中国从不同的地方来到的南非约翰尼斯堡跟 Pretoria 啊这两个城市，在那里念书求学。我们感谢主，借着他们在那里的侍奉，兴起了啊教会里面更多传福音啊宣教的事工啊，他们所建立的啊中文堂啊是在啊这个改革中的教会里面啊，更让许多的人有一个属灵的家。我们现在啊就把时间交给啊刘季传道啊，刘季。
我有一点点小的更正，刚才孙牧师说我们把生意卖掉啊，我们的事业不是卖掉，我们是送掉，我们一毛钱都没拿，还送上我们所有银行的存款啊。我想侍奉神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福分。我想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加美角中这个题目，我相信有的弟兄姊妹已经读过这本书啊，那么我们一会儿慢慢的来欣赏。记得在10月10号中午的时候，我们中文堂有一位弟兄，也就是我们同工，他叫做王科胜，他是北京人，现在在 Pretoria 大学念博士学位。那么他打一个电话给我，从他迫不及待的神情语气当中，我已经想象到他那个脸上挂着一种特殊的笑容，因为他的笑是很特别，假如没有耳朵挡着，他的嘴巴已经裂到后脑勺去了啊。那么他说，传道，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个大好的消息，我哥一定是被我的嫂子传的福音给带到神面前了啊，他已经绝世归信主了。那是今年的10月10号中午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为什么？因为他的哥哥亲自从北京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这个好消息。那么那个时候，当然我也是很高兴，那么我心里充满了很大很大的喜悦。为什么？因为他的哥哥比他大7岁，从小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而且他说他们哥俩在一起总是吵架啊，从来哥哥对他没有任何好感啊。那么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我当然我只能说，我说我真是很高兴哈、啊。我说我呢啊，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跟你嫂嫂跟你哥哥一起向你的爸妈传福音吧啊。那么他的爸爸妈妈都是高级的军医，而且已经退休，他们的脑子里只有党和共产主义啊。那这个时候我就把这个小好的消息告诉了我们的姊妹啊，我们在南非称她为师母啊，跟她讲。那么她也是很高兴，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同时异口同声说，下一次可能她要报告他妈妈信主的好消息了。我记得柯胜他从国内回来的时候啊，他曾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他这次回去，他发现他跟他哥有的聊啊，他说从来没有这种现象。然后呢，他说最主要的，当他回南非之前，他跟他哥哥在一起聊的时候，他居然看到哥哥的眼里闪烁着泪水的光芒啊，所以我想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想有两个原因，为什么他的哥哥会绝嗣啊？那么第一就是他的嫂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啊，那么一定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就已经把福音的种子啊撒在他的心中。第二呢，那么他看见啊已经这么久没见面的弟弟回家去，他是今年四月份回去，六月份回来，整整在家住两个月。那么看见他这个从小吵架到大的弟弟有那么大的改变，因为他信主了啊，所以呢终于使得他哥哥的心也给神给触摸到。那么这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一个被神触摸到的心会变得那么柔软啊，而且这个人也会那么容易的真情流露，这就是神的圣灵在他心里的工作。那么一位真诚的基督徒也会因为自己的亲人仰慕主啊，追随主啊，那么有这样的情形他就感到非常的欣慰，非常的兴奋。那么为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也是我们要分享的主要的内容啊。那么首先我想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啊一个人信了之后就会有这样的改变。原来他得到莫大的福分。罗马书10:11，使徒保罗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使徒在这里他引用的是先知以赛亚的话，在以赛亚书28:16那里，他那里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么根据 NIV 的英文版和 NRSV 的英文版的翻译，所谓的不着急就是说指不害怕或者是不惊慌失措的意思。那么一个人当他遇见事情他不害怕或者是不惊慌失措，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他是不会羞愧。那么一个不羞愧的人就是他从这就是他从神所蒙受到的最大的福分。那么诗人曾经这么说，凡心里没有诡诈啊，耶和华不算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节经文在32:2啊。那么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啊一个人当他信主之后有这么大的福分啊。那么实际上刚才我们读的那节经文，也就是罗马书10:11，已经给我们解释了一件事，凡是在基督耶稣里信靠上帝的人，就能让人从他的行为举止上看出他的与众不同。我们相信信主的人假如跟平常人一样不稀奇。我要求我们中文堂的孩子们，我说你们假如活不出基督徒的样式，对不起，请你不要传福音，因为你传一个倒一个啊。那这就是我的要求，感谢神这些孩子们能够听得进去啊。那么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他总是啊他的心中不怀诡诈啊，有一种落落大方啊坦然的风度，因为他受了啊圣灵的洗礼的缘故啊。那么因为受了圣灵的洗礼而做的改变，使得他能活出真基督徒的生命来，特别是在信主以后，他的一言一行都要让人家能够分辨出他们的改变啊。那么一个人那么要怎么样才能信呢啊？那么上面我们谈到成为基督徒的好处，就是有那种福分。那种福分，假如你真正去思想一下一个基督徒啊，我曾经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告诉他们，我说基督徒最大的好处就是不要说谎。那么我们有位姊妹，她是在电台做事，那么电台的老板 对他非常苛刻，可是呢他仍然是很爱他的工作，仍然是很尽心的做。那么他曾经有人问过他，既然这个老板这样对你，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尽心尽力做呢？他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虚假，我不能骗人。他说这是我们传道讲的，所以我想这一点必须要声明，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是有这样子的改变啊。那么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基督徒呢？罗马书10:13-15这么说，他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么能传道呢？可以见得啊，必须要有蒙差遣的使者啊，出去向人传讲神福音的好处，那么让人听见了就可以信。那这就是主耶稣颁给我们的大使命，那么也是使徒们以及啊世世代代啊所有属灵前辈们在世的时候，那么他们毕生的努力，最后他们还要把自己的生命献上，那这是一种不朽的工作。那么话说回来，既然有这么重要，那么谁去传，这是我们要谈的事情啊，要谈一个重点。那么这是啊，这个蒙差遣的人，他就必须要是有意愿啊去传讲福音的使者。一个人假如没有这个意愿，即使把他摆在10,000人当中，他也不可能让这个当中的几个人来相信神。所以我想这是非常要紧，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有这样的意愿，然后你真真实实的出去向他们传，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就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我这里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大约是在50多年前，有一位刚从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他带着他刚刚结婚，也是他神学院的同学啊，到那个台湾北部，就台北县的泰山乡，他去在那里，他们租了一间房子，在那里就向周围的居民来传福音啊。那么那个时候，50多年前的台北县的泰山乡还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啊，那个居民呢几乎都是拜佛的农民，那么一向是排斥基督教，他们认为基督教是洋教。所以几个月过去了，每到主日讲道的时候，台上只有传道人一个人，台下只有弹琴的师母，没有第三个人。虽然这种情形是相当的不乐观，几个月过去，那么慢慢的师母开始有点沉不住气，他就想放弃算了，所以他跟牧师讲说，我们离开这里吧。但是这位传道人他并不气馁，正好在收割庄稼的时候，那么他们两个人就到稻田里去啊。那么在那个地方啊，他趁着农民在歇息的时候，在田埂边歇息的时候，他去跟他们传讲福音。可是这些人并不接受啊，没有什么果效。那有一天，当这个传道人还在讲的时候，后面就有一个人摸过来啊，他手提了一桶尿水，从他头上一直淋下去，把他淋得一个落汤鸡一样。那么这位传道人跟师母默默无声的就回到教会教堂里去冲洗干净，然后他们也没有气馁，也没有放弃啊，他们只是两个人在神的面前流泪祷告，同时求神开恩赦免那个冒失的人，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后来他们就把这个教会搬到另外一个村子里去，因为那里靠啊 靠近一个眷村，那眷村里有很多外省人居住。那么这个人他在传什么呢？这位传道人他在传什么呢？我们刚才讲过，他要传神的福音。他到了这个新的地址，他们继续的向周围的居民来传讲福音啊。那么渐渐的有了果效，虽然人很少，但是慢慢的有了果效。几年以后，教会终于新建了自己的教堂，那么并且从台北敦请了一位年长的牧师来到这个教会来做献堂礼拜。崇拜结束之后，传道人送这位老牧人啊到车站去搭车回台北，然后他再回到教堂，他就听到有一个声音，好像有人在哭啊。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在教堂前排椅子最左边的地方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低声的哭泣。他就感到纳闷，他就跑过去，他走到他旁边跟他说想要去安慰他。没想到这个人突然站起来抓着这个牧师的手，他说周牧师，你大概不认识我了我就是那年泼你一身尿水的人。他说我真该死求你原谅我，可以吗？那这位周牧师给他讲说他反而在这时反而反过来，他握着这个人的手跟他说，他说不要紧的，都已经过去了那么久的事了他说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嘛。说就在那个时候，他领为这个人做了祷告，并且也带领这个人做了决志祷告。那个人后来在教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爱主的一位弟兄。我们知道说，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因为这个传道人在他身上做了非常非常让他感到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姊妹跟我一起受在那个受洗的教会的建堂牧师也就是今年8月27号才被神接回家的周孔大牧师那么这位周牧师他50多年来从台北的泰山到菲律宾，也到了日本，然后到了美东纽约，到了美西洛杉矶，到了美中圣路易斯，也到了美南这个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华人基督教会，最后在10多年前在那个伯明翰的华人基督教会退休。那么从牧会的岗位上退休以后的周牧师反而更加的忙碌，为什么？因为他一会儿到台北，一会儿到巴黎，一会儿又到西班牙，一会儿呢又到上海。他的目的就是要想把福音传给那些地方的中国人他为那些地方的华人教会尽心尽力。他本来和我们约好2005年要到南非来探访我们那么因为他希望利用到西班牙的时间来过来，可是到了2005年他没有来，因为他的机票的价钱没有谈妥，所以他发现当他要去南非转一圈，机票要加倍，他出不起那个机票，我们也出不起那个机票所以他们就约好说第二年就是2006年来吧。没想到2006年的上半年，我们就听到周师母打电话告诉我们说，牧师突然患了，发现医生检查发现已经患了末期的铂金氏症，而且神志有一点不太清醒。所以这样子就是周牧师始终没有到过南非那么今年九月底的时候，我们听见周牧师已经过世的消息被人接回去了。那么到10月初，周师母打电话告诉我们这个消息，
当然我们也很伤痛，因为他是一位啊，对我们来讲是一位良师益友，他的被神接回去，让我们感到非常的伤感啊。那么在这里为什么提他的事情？因为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他这一生，我把他形容就是他的一生的过路过的就是加美角中。周牧师可以说他是用生命来见证神恩典的传道人。那么他有许多的信息，其实都是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经历，借着到各地去讲道，他把自己啊亲身的经历，神在他身上，在他家中所彰显的神迹奇事的恩典，很生动的啊介绍给个人，介绍给大家。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听过周牧师讲道的，那么他常常讲道会让人家眼中充满眼泪，因为那是活生生的讲道啊。那么他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神的恩典，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令我们感动，也令我们钦佩的。所以我们也愿意常常学习用他的行仪来做我们侍奉神的参考。那么他一生劳劳碌碌啊，为了神的福音马不停蹄各处奔走，所以我们特别用加美角中来形容他一生的侍奉。加美角中其实是一本书的书名，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叫 Jack Hales 博士，他的传道记录啊，他也是一位牧师，那么他在印第安纳州啊哈蒙市所牧养的教会，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是全世界最大的一间教会啊。那么当时啊，他们每个星期天参加主日学的人数超过10000人啊。那么每个星期他们教会有1500个人被派出去到各地去传福音领人归主。而且我曾经读完了这一本加美角中，我觉得他是有点驴脾气，为什么？因为他的心中只有神的福音，心中只有人的灵魂，他认为能够在得时不得时的时候都要向众人传福音啊。那么他呢，实在是像古代的先知一样，曾经为美国，也就是他的祖国，多次哭泣流泪祷告。他说主的百姓已经渐渐远离真道，走向邪恶，我们必须建立教会，拯救世上的灵魂，抢救我们的国家，以免为时过晚。我们在南非听到一个最不好的消息，就是现在美国堕落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得多啊！甚至于我们听到一句很不愿意听到的话，说有一个电台的主播在公开的讲说，只要有人给我讲Merry Christmas， 我认为他是对我莫大的侮辱。我觉得这是我非常非常惊讶的，而且也是很震惊的事情。为什么美国会堕落的那么快？我们常常说我们这个在南非这个地方又偷又抢啊，那么又杀人放火啊，这么一个道德低落的地方，可是他们那里做礼拜的风气还是很盛，他们的白人的 Reformed Church 或者是 Dutch Reformed Church， 他们的人数有增无减。为什么美国的教会现在慢慢的破败？这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地方啊。那么这位海斯牧师，他常常的想尽方法去传福音，我们可以说他是天生的传道人才。那么在他母腹当中就被神拣选，被重用的仆人。那么在罗马书10章11节，我们当然也可以和以赛亚书第45章 十七节来比较，在那里说，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必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那么他们是信靠神的人，他们不会蒙羞，也不报愧，因此传福音报佳音就成为神交给他儿女，在以前的以色列人，现在的基督徒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但是当年的以色列人由于没有尽到神托付给他们传福音的责任，以至于受到很严厉的惩罚。那么昨天我们参加洛城福音教会啊长辈团契一个聚会，那么其中有一位弟兄讲到说，他不了解为什么以色列人啊当年啊主耶稣降生在以色列这个地方，那么现在的以色列人不相信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他说终于他知道了，因为啊保罗在罗马书说了啊，就是要让更多的外邦人能够有机会信主，所以特地把这些不信主的枝子橄榄枝给它摘下来，把那个野橄榄枝给它接上去。我们都是野橄榄树上的枝子，我们被接上去，我们蒙恩，我们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他说我现在终于知道了，的确是这样子啊。我们这些被接在啊真橄榄树上的野橄榄枝子，我们必须要接续神交代给我们古圣贤们他们留下来的担子，我们要接下来他们的工作，我们要去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任务啊。那么在罗马书十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所给我们的教导，要让今天的基督徒和教会清楚明白福音对于人类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身在福中啊我们就够了啊。知道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知道，有一些教会他们是关起门来享受神给他们的福分，这样的基督徒我把他讲说不尽责的基督徒，这是不能够讨神喜悦的基督徒。感谢神，我们华府中国教会一直在拆船工作上有份。记得我们当初在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奉献，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宣教的施工，我们特别靠着信心来奉献。现在我们这过去七年多的时间，我们就靠这个信心的奉献来支持我们在南非的工作。我们在南非不收当地的一分一毫钱，但是我们的生活费用啊，我们的母会没有从来没有缺少过，这是我感谢神的地方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知道信道、听道、传道和差遣以及跟福音之间的联系是何等的啊重要，那么而且他们的连贯性和迫切性也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若是基督徒或者基督教会不重视差传的事工，不愿意负起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那就是辜负了神赐给我们为我们所预备丰盛的恩典。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向神求更多的福分、更多的恩典呢？那感谢神，从2004年七月四号开始，我们在南非的首都、行政首都 Pretoria， 我们开始了中文堂的第一次的崇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蒙神的祝福。我们出席的人数，我已经曾经跟大家讲过，始终维持在30到35人之间啊。那么人数没有什么增长，但是当你们都明白 学生事工就是像流水一样来来去去，加上已经回国的基督徒啊，应该超过60人以上。那么我可以跟大家顺便提一下，我在南非7年我已经施洗了90多个人啊。那么这90多个人我不能讲他们每个人都是啊非常健壮的基督徒，但至少我们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啊非常的严格的要求他们做基督徒就要像基督徒的样子啊。那么从开始我们有神的祝福，所以我们跟孩子们说我们应该要有宣教的意向，一个教会没有宣教的意向永远不会成长。那么在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心中啊，他们已经呢有这样的种子，所以他们对于宣教一向是非常的赞成。从2005年10月份开始，我们开始支持第一个宣教士家庭啊，这是一对白人夫妇，他们有这样的负担，对中国在南非的留学生传福音。他们住的地方距离我们住的地方200多公里啊，但是我们啊觉得他们在那里相当的辛苦，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所以他们的经济方面也不是很充裕。所以我们中文堂虽然不是很有钱，但是我们愿意把神给我们的每一分钱用在神的事工上，所以我们开始啊支持他们。不但支持他们，我们也为他们带祷，甚至于我们带人下去跟他们一起，我们去探访他们，跟他们的那些学生一起来聚会这样子啊。那么今年10月开始，我们开始了第二个福音啊那个宣教士的家庭的支持。那么那是在伊丽莎白港，那么坐飞机是2个小时啊，是在啊南非的东南端的一个海港。那么那边他们也有位宣教士啊，其实他们自己称为是宣教士，是一对从青岛来的弟兄姊妹，他们一对夫妇，2004年我为他们施洗，所以他们在2006年搬到 PE 去。那么在那里2006年的4月15号开始在当地成立了一个查经班，吸引了非常多的学生，到目前他们已经超过40多个学生，加上啊周围的一些做生意的人，大概有50多个人每个礼拜天下午固定在一家白人教会聚会。那么这个家庭比我们更寒酸，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家庭的收入，所以他们支持这个查经班更苦。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中文堂的同工会一致决定说，我们比照在 Portchester 那个查经点，我们那个宣教点，我们也给他们有同等的支持。我们去年开始，我们就把当初我们支持宣教士的钱增加啊，至少给他们有一些鼓励。我们是借着这样子，用祷告，用金钱，然后我们有人去，我们先与神同工啊，求神为我们开路，然后我们就要与人同工，也就是我们自己要派遣我们自己的宣教短宣队过去。所以今年的10月6号到8号，我们中文堂就派了一个四个人的啊短宣队，那这是第一次，总是在摸索。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啊，那么做了一次到 PE 的短宣之旅。那么感谢神，我们一起去的两位弟兄啊，他们觉得说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开拓神国度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我们要啊把福音传到地极啊。那么谈到短宣，当然有很多很多还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只是这次只是一个开始，中文堂还要为这件事情多多的祷告。我们在这里特别很诚恳的请求大家弟兄姊妹们为我们在那边啊，为这件事情一起来代祷，因为我们知道一人的代祷是大有功效的。我们求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为着我们在南非的侍奉做最迫切的祷告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在啊所有的摆上，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用我们的行动来鼓励来鼓舞对方，使得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不要气馁，在做神的工作，尽量的为神摆上那么神给我们的福分是无法估计的。我们记得当年波斯王亚达薛西任命这个犹大的省长尼西米，他曾经为他故国的乡土遭大难受凌辱，就坐下来哭泣那么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他为他的家为他的祖国来做这样子的祈祷，承认自己的百姓所犯的罪，求神怜悯以色列人，让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免得再受凌辱那么先知耶利米他也曾经为他的国家向神祈求，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的百姓昼夜哭泣，这是在耶利米书九章一节主耶稣为着耶路撒冷一城之人的这个苦难和犹大百姓的苦难，他也曾经哭过那么为了美国人民的过犯败坏偏行己路和不信神，海斯牧师他也曾经哭过。那么周孔道牧师为了我们华人骨肉同胞当中失丧的灵魂，也曾经流过眼泪，并且摆上他自己宝贵的生命，甘愿一生为主所用所以我现在想请问一下，今天为了我们的祖国还有多少的骨肉同胞，且不论他们是不是已经听过了福音，或者是由于他们自己没有理由的那种骄傲那种缘故，以至于还落在不幸的光景当中。我知道在南非有将近20万到30万的中国人，但是在南非的华人基督徒不会超过1000个，不到20分之1的人对不起，不止20分之1不到2%，0.5%实在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所以我们也很惭愧，我们去那里并没有使得这那边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数量增加多少我们只是尽了一点点微薄的力量可是呢，为着这些失丧的灵魂，可以讲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不只是流传道的责任我相信在座每一位都有责任我们身为主的门徒，可曾为他们向神哭泣哀求过呢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的我们自己的骨肉同胞来流泪祷告，盼望有更多的我们的同胞能够相信主那么恳求主来恩待我们，开启超过10亿的以上的华人骨肉同胞的心灵，让他们都能够并且愿意来聆听神的福音，接受真神，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我想我分享的信息到这里为止，很感谢大家耐心的听，下面请大家再给我5分钟，我想用